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良苑讲台，我是木心。诗篇呢，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曾这样形容诗篇，他说诗篇是灵魂的解剖学。可以说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信靠主、跟随主的人在各种的境遇当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所遇到的艰难，以及呢在这种艰难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情感。他们在变幻莫测的人生旅程中，把内心的赞美、感谢、祈求、叹息，甚至包括咒诅，对，没错，是的，咒诅，一一的向神倾吐陈明。可以说诗篇展示了属神和敬畏神的人在忧伤、捆锁、试炼、痛苦、战惊、恐惧、疲倦各种不同的人生境遇中，如何蒙神的安慰、释放、保守、劝勉、看顾以及鼓励，从而获得呢神所赐下的一切不可言语的恩惠。说诗篇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宝库，一点都不过分。有人说不会祷告读诗篇，没有智慧呢去看箴言，可以说是对诗篇最好的一个注脚。从这句话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诗篇呢它与人的祷告是密切相关的。今天呢，我将与你一起来研读诗篇的第109篇。109篇呢一共有31节的经文，为你分享这样一个题目：祷告可以说咒诅的话吗？祷告可以说咒诅的话吗？按照109篇第一节经文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的诗，也就是这篇诗篇的作者是大卫，是大卫在躲避他的儿子亚撒龙时所做的诗。应该承认呢，这是一篇非常特殊的诗篇，也是诗篇众多祷告中非常的与众不同的一篇祷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诗篇109篇按照圣经学者的分类，它是属于咒诅诗的类别，甚至有人将这篇诗篇呢列为咒诅诗的首位，也就是咒诅诗之首。所谓的咒诅诗，按照诗篇圣经学者华德凯瑟的说法，指的是诗人祈求神审判降灾、惩罚自己敌人的诗篇。当然呢，在有的一些情境当中呢，诗人的敌人也可能是神的敌人。因此咒诅诗呢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向神祷告和呼求。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请求神的审判和惩罚，将他所警告的应验在他的敌人身上。在诗篇150篇的诗歌当中呢，一般认为有18首，也就是有大概368节含有咒诅的因素。比较著名的含有咒诅的诗篇呢有35篇、52篇、59篇、69篇、109篇，还有137篇等等。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兴趣呢，可以翻看，可以去默想。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诗篇呢109篇它也是一首个人的哀歌，主要是讲述了遭受患难者的苦诉。我们可以将诗篇109篇呢分为4个大段，其中呢1到5节为序曲。序曲主要讲述了诗人的赞美还有申诉，6到20节呢我们可以看成是咒诅，21节到29节呢是诗人的恳求，最后2节就是30节到31节呢是诗人发出的赞美还有诗人的誓言。如果我们这样分类呢，可以看到诗篇的层次，就是这个109篇诗篇的层次呢非常的明确。 从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世人对神的信靠，以及世人生命中的苦难、压抑，乃至世人需要宣泄自己的情绪，世人呢发出了咒诅，恳求神能够帮助世人。最后呢，世人又重新回到了神的里面，对神发出赞美，并立下了誓言。从二到三节呢，是世人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遭受了攻击，他的敌人用的方法是用诡诈的口、虚谎的舌，无故的攻击世人，而且是围攻。一方面是包围攻击，用舌头攻击；另一方面呢，整天在世人的身旁纠缠不休，叫世人非常的难受。为什么世人的敌人要攻击世人呢？世人并没有说明原因。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遭受各种各样的迫害，各种各样的压迫，其实也很难找到原因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仇敌，这些世人的仇敌，可能本来是世人的朋友，但他们与世人为敌，以恨回报世人对他们的爱，他们以善报恶，以恨报爱。相信有时候我们也许也会落在这样的试炼当中，被我们以为是朋友的人攻击我们，而且用非常怨恨的言语、大话、毒舌来攻击我们。我们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其他的方式？我们看到世人在第一节当中呢，提出了他的一个反应。世人要求他所赞美的神不要闭口不言，不要缄默不语。在第四节，世人更是说，我只有祷告，唯有他要做的是向神申诉。我们看到世人非常的看重祷告，看重与神的关系，胜过敌人对他的攻击。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阅读诗篇109篇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宽恕，要爱仇敌吗？不要咒诅，只要祝福吗？为什么在诗篇，包括109篇，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这篇诗歌，诗人似乎在不住的咒诅他的仇敌，而且有的话非常的难听，就像这个6到20节的经文。可以说在这里，大卫他是一种一个无辜受害者的身份，提出了一连串非常恶毒的咒诅。这些辛辣无比的咒诅诗呢，读起来可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甚至觉得非常的奇怪。我们可能单方面的认为大卫的心胸非常的狭窄，而且报复心非常的强。所有的这些呢，都有别于我们通常意义上对圣经教导的认识。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基督徒可否在祷告中咒诅他的仇敌呢？上帝会听这样的祷告吗？大卫做出这样严厉的咒诅，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如何去看待？面对敌人的攻击，我们的祷告可以说咒诅的话吗？首先我们看到神把咒诅诗放在圣经当中，有他自己的用意，或者有他的心意在里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神把咒诅诗放在圣经当中，是为了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诗人大卫。因为神知道我们人类最深处的需要，这种需要有时候甚至我们都未必察觉。请弟兄姊妹注意，不要单纯的以为诗篇109篇只是单纯的一篇大卫个人的祷告，与今日现实中的你我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把大卫的这样一篇祷告记录在诗篇里，写在圣经里，它就具有圣经专属的权威，毫无疑问是属于上帝启示、上帝默示的一部分。就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里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有罗马书15章4节那里说什么呢？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信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请弟兄姊妹注意，无论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还是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这里提到的圣经毫无疑问指的都是旧约的圣经，包括诗篇。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也是一个大的原则。在这一个大的前提和原则之下，我们应该承认神把这些咒诅仇敌的诗篇或者说祷告写在圣经里，写在诗篇里，实在是为着你我的需要，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益处。明白了神把咒诅诗摆在圣经当中的用意，我们还要问一下，就是咒诅对我们而言有什么益处呢？或者咒诅诗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咒诅诗让我们看到神允许人在遭受逼迫或者经历患难的时候有一个真实表达的空间，或者说上帝他会悦纳你负面的情绪，甚至包括极其负面的情绪，乃至不得不发出咒诅的情绪或者话语。请弟兄姊妹特别特别的要留意这一点，上帝接纳我们负面的情绪，上帝接纳我们负面的情绪，包括一些我们单方面或者说片面的认为上帝不接纳的，就像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神的爱、怜悯、救赎比我们想的要宽阔的多，我们不要把神的理解局限在我们的理解之内或者之下。人在遭受逼迫时的痛苦、他人的压迫、人的情感或者受伤需要宣泄，神知道我们的心，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允许人有真实表达的空间，同时呢，上帝也悦纳我们负面的情绪。大卫这样严厉地咒诅他的仇敌，上帝呢并没有责备大卫。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允许大卫这样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看到与之前相对的是，当大卫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谋杀乌利亚的时候，上帝马上表态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同样，当大卫骄傲自大要数点百姓的时候，上帝也派先知去责备大卫，说这里有三样灾，你要选哪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允许人遭逼迫时有真实表达的空间。如果我们往深了想，其实这也是神恩典的表达，是神对我们的爱。如果你正在遭受患难，在疾苦之间还想着怎样祷告才符合爱仇敌的标准，那我们可能我们的祷告就不真，甚至我们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祷告。请听众朋友们记住，神允许人有真实表达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神把这些咒诅诗放在圣经里，让我们去读，让我们去默想，重点不是真的教导我们怎样去咒诅我们的敌人，咒诅我们的仇敌，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你遭受生命低潮、遭受患难甚至极大的痛苦的时候，神允许你有真实表达空间，神也能够悦纳你消极的表达，让我们的情绪呢可以得到宣泄，把内心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不但如此，最宝贵的是神还乐意倾听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真实的表达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我们的神，我们信靠的神就是这样贴切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一位给我们帮助、给我们生命帮助的神，他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和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借着患难在你的生命当中摸到神对你的爱吗？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咒诅诗让我们看到神鼓励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不要假冒为善。神既是真实的，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神，他就不喜欢那些宗教性的祷告。神喜欢听我们内心真心诚意的祷告，远远超乎喜欢那些合乎标准的祷告。诗篇在62篇第八节那里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你自己真心的话，因为神是真实的，一切在他里面都没有隐藏，我们在他里面也无需隐藏。可能我们的祷告不合乎某种标准，但是神仍然喜欢听。他喜欢听并不是因为我们祷告是多么的标准，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乐意他的孩子在他面前诉说真实的情感。在祷告中呢，这样建立与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存到永远的，甚至比你的祷告求复兴、求恩膏、求侍奉的果效都还重要，都还基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更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敞开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第三呢，让我们看到即使你的属灵的光景或者你的生命的光景不好，你仍然有权利，你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信靠神。这真的是恩典，是你不配得的，但是你能够得到的，跟你的表现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卫在诗篇二十六节，就是我们读的这一篇的诗篇的二十六节，这样说，就发出了这样对神的信靠。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大卫认识到，即使他的属灵光景非常的不好，心里爱不出来，可能只有恨，只有埋怨。他知道，他仍然有权利来呼求他的神，信靠他的神。我们就是这样有恩典，而且神应许表施恩帮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卫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说他处处的完美，没有任何的缺点，而是他在任何的情况下，即使是犯了罪，心里充满了苦毒抱怨，他都选择要信靠他的神，而且神应许他帮助我们，必要施恩拯救。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咒诅诗，刚开始的时候都提到了仇敌怎样欺压他，怎样害他，但到最后怎么样，最后都表达出了神，他们对神极大的欢呼和赞美，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即使生命的光景非常的不好，但是有权利、有恩典来去信靠这样一位神。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认识吗？你对神这样的恩典有把握吗？分享到这里，或许正在收听的节目的听众仍然心里有许多的不安，比如他们可能会想，如果连这样咒诅的话都可以跟上帝去讲、去倾诉，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吗？会不会越是祷告心里越苦毒，越是祷告心里的负面情绪就更加的不可收拾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把握，祷告就是恩典，而且恩典伴我们成长，它不会让你越来越堕落的。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那里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去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话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严厉的咒诅祷告完了，大卫是不是真的去杀人呢？不是的。有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现象值得我们去注意，就是当大卫咒诅完仇敌之后，他并没有真的去杀人，反而在有机会杀人的时候，他放过了他的仇敌。就像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那里说的，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怎么回应呢？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怎么样，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看重你的生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生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大卫，这就是大卫，他并没有因为去走咒诅而去做杀人，相反他因为将自己的内心的咒诅的这些话语祷告给神听，反而让他的生命得到造就。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大卫是咒诅诗的主要作者，在二十八篇的咒诅诗中有二十篇是标注大卫的作品。若将同仇敌忾的语言归属大卫，那么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凶暴残酷的人，但是观察大卫一生的举止，他经常处于这种危急存亡的险境当中，或者因遭遇使他成为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行为残暴的复仇者。所以大卫的一生呢， 都是在逃难并且争取生存，但是他多次又放过他的仇敌扫罗。所以我们看到当他老年的时候，他忍耐他儿子亚撒龙的叛乱，而且为他哀哭。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对自己的言行有超高的标准，从心理的状态来说呢，大卫是一个非常健康自信的人，不是一个充满愤怒整日的寻思报仇的人。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身处压力重担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要诅咒他的仇敌的人，却反而是一个非常健康自信的人，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大卫在祷告之后，神亲自的做工，使他的生命怎么样得到更新，使他的整个人也得到调整。在祷告当中，大卫经历到神不但复仇的情绪得到宣泄，痛苦被安慰，而且也触摸到神的爱。因此呢，当面对追杀他的扫罗王时，他不再去杀，不再去恨扫罗，甚至连扫罗的子孙都善加了保存。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大卫生来并不是完美的，生来喜欢饶恕人的。在撒母耳记上25章那里记载了大卫和拿巴的故事，是不是？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原本大卫的性情和我们是一样的。大卫之所以后来学会了饶恕，不再苦读，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让他在祷告中经历到了更新和释放。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的咒诅师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在于，如果圣经忽略了咒诅师，只让我们看到扫罗怎样去残暴的追杀大卫十多年，而大卫一旦登基做王有权有势，又怎样善待扫罗和他的子孙以德报怨，整个事情会让我们看不到大卫在人性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挣扎的那一面，看不到他的痛苦，只会对他后来爱仇敌的表现怎么样感到不可思议，无法认同他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的心里有了无法排解的愤恨或者情绪之后，千万不要压抑自己，更不要为了荣耀神等很多可能是高大上的原因去委屈自己。你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深信你在基督里所遭受的各种的患难委屈伤痛神怎么样，神都知道，神是最终的审判者和决定者。如果你深信这一点，因着深信这一点能够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压抑，而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有主的生命流露，这是最好的。相信任何在主里面失去的，神必会加倍的纪念和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去争辩，也不要去辩解，相信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神知道我们的心。我想这是我们处理生命中磨难或患难压力和压抑最好的方式。当然如果这种方式你达不到，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诗篇当中咒诅诗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如实的向神表达，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跟神原原本本的说出来，在神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圣经上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该如何祷告呢？祷告什么呢？雅各的作者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诗篇当中的咒诅师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那就是真诚的一五一十的在神面前宣泄自己一切的委屈不满，以及受伤时的愤怒，甚至对仇敌的咒诅。所以我们不要隐藏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不要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要尽说一些言不由衷的所谓的标准的答案。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因为他是照我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这样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的神因着他无条件的爱和怜悯，他要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更新，让我们调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信仰上帝就是这么轻松，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挣扎，而是在主里面让神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所有的重担情绪交给神，在神面前敞开自己，去经历触摸神的医治还有释放。当你经历到这一步，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尝试的去爱你的仇敌，而不是去报复。亲爱的听众朋友，全世界最喜欢听你抱怨的可能就是上帝。在受苦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祷告，你觉得自己的祷告并不好，上帝不爱听，这时候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乐意听我们祷告的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你可以 将你心里的一切的不满、冤屈、苦毒，甚至是对仇敌的咒诅都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知道人能够承担、能够接纳的总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全世界最喜欢听你抱怨的就是这位神，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不向他诉说你的冤情呢？诉说你被压抑的情绪呢？因为他愿意听你的，他愿意能够接纳你的。或许有人会质疑，以色列人不就是因为常常抱怨发牢骚，最后被上帝厌烦倒闭在旷野而无法进入迦南地吗？保罗不也是要我们以他们为戒，不可发怨言？以色列人诸多的抱怨都是出于不信的恶心，凡不出于信心的当然都是罪。他们没有肉吃也抱怨，没有水喝也抱怨，甚至认为还不如回到埃及做法老王的奴隶，不花钱还有鱼吃，何必当耶和华的百姓这么受累受苦呢？这些抱怨牢骚都是因为无法信靠上帝的应许，信不过上帝当然不高兴。但诗人大卫在诗篇109篇一开始就向神申诉敌人怎样恶待他以及他遭遇的苦情，21节以下更是恳求上帝恩待他，为他伸冤，也坦白的把他目前的光景告诉给神。所以都是出于大卫对神的信靠，呼求神拯救，要把自己交托给那位公义审判人的主。亲爱的听众朋友，唯有当世人能够将自己最负面的情绪毫不遮掩地呈现在他所信的上帝面前，才是体现他对神的真实信靠，以致他才可以真情实意地来敬拜神。反之，如果觉得他在神面前有诸多的掩饰，只会令自己与神渐渐地疏离，慢慢地说的不在自己心里的话。所以咒诅式的抱怨与以色列人的抱怨在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上帝不只是看我们说什么，更检查我们内在的动机，用什么样的态度说。感谢赞美神，上帝这样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会不断的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与上帝建立关系，通过我们的祷告在与神的同在当中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和作为。你会发现，原来不能饶恕的你可以去饶恕，被捆绑的可以得自由，生命里面无法突破的地方可以突破。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而是在祷告当中神奇妙的恩典和作为。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我想就暂且到这里。最后呢，我想送给您一首歌，就是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盼望接着今天的分享以及这首诗歌呢，能让我们来更好的去默想诗篇109篇关于咒诅诗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去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同在和恩典，怎么样在祷告当中去除我们内心当中那些不好的情绪，那些被抱怨、被苦毒所笼罩的情绪。愿神帮助我们，愿神与我们同在。再会。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